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一同先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哈加利尔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刘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第三节和第四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我们看十一节，11节和12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那里。然后我们跳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然后11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正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10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钢材材料的，都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好，我想，我们要下面再读这个第五章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 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经有违背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14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第1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第6章第3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第9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第11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14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迪亚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15节，已入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看第7章的第1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然后我们看第9章。第9章第38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然后我们看第13章，第6节到第7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最后我们看这个29到31，最后。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些日子啊，这几卷书，你们都已经仔细的读过啊，所以我们只能跳着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呢，稍微略略的读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旧约最后被掳归回的历史的第3次的回归， 我们讲过这一段的历史，在神的眼中啊，非常的宝贵这也作为今天末后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警惕和提醒。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这两卷书啊，是记载着主要的历史。那么他们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就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失去了所有一切的光景啊，那么，并且在侍奉、敬拜的真理上，思想观念都混乱，他们的生活也改变。那么，在这样一种混杂混乱的情况中，他们重新起来做建立的工作。那是何等的艰难，是艰难加倍。因此呢，这段的历史在主的眼中看的是格外的宝贵。我想弟兄姊妹们，我深深的感觉这一段的历史对于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各地的圣徒是非常重要的激励啊！今天我们知道，在主来之前，我们要经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地上的教会将要遇见空前的一种的混乱，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如果我们还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持守主的见证，能够为着神的家，我们同心在这里一同的来侍奉。这是何其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讲过历史呢，这一面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另外一面就看见人的反应。在这个时代中，神有神自己的作为，但愿我们呢，成为这个时代中对神的作为有反应的一般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下面的奖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不要昏睡啊，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好叫我们里面的光景能够醒悟过来。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神按照他荣耀的旨意一直做工到今天，他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止过。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神，我们应当走正路。我们应当持守主所要我们所持守的，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面对着许多的变动，许许多多的艰难，我们不妥协，我们付代价，愿意按照主的心意，在主面前来侍奉，来跟随他。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不多了，就最后的机会，如果我们抓住了，我们能像这些在历史上的人物一样，他们在主面前被主永远纪念，他们是将来要得奖赏的一般人。所以，今天主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回头看这段的历史，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有这个激发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今天地上，在教会中所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而这个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呢，不仅是一个大的复兴，最重要的。他把神所要的把它恢复起来了，这个恢复的工作十分的艰难，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年日拖得很长因为恢复的工作不简单，并且代价是非常的重大的。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知道主耶稣为着要恢复神全面的工作，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重新带回到神的旨意里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付的代价 是何其的大！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神的儿子受羞辱，几乎是惨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代价说明谁神恢复的工作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来到一个时代，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跟随主，忠心跟随主走主的道路，是需要付代价的。这恢复路的代价是比较大。感谢主啊，在历史上我们能够看见那班人，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面，能靠主的恩典站住，并且能做到。所以这个呢，是主今天对我们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我们看见这第三次的回归呢，啊，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安城门啊。这个故事，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大概在以斯拉第二次归回以后的13年啊。那么，是尼希米的回归，是在主前445年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这个时候仇敌的工作呢，集中在一个重要的点上，就是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把城门用火把它焚烧了。那么这个用意是什么呢？这个用意就是为要带进神家的一个混乱，啊，要叫神的家世俗化，那么要叫圣殿里面的侍奉变得掺杂，啊，因为你没有城墙，没有城门了，啊，你没有了这个保护了，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属灵的含义上，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也能深深的感觉到，今天在地上教会所遭受到仇敌的攻击，正是在这些面上。所以呢，尼希米的回归和他所建造的工作，对今天地上教会的见证无比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我们知道，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宣告说，他是圣洁的神。这圣洁的意思就是呢，不一般啊，不跟世俗的东西是对立的啊。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他的教会呢，也被圣别出来。而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圣别的工作呢，成为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我自己服侍主这么多年啊，我觉得在这里最困难的就是维持教会的纯洁。怎么样能使教会的光景不被世界的事物所污染，不被人的肉体血气所污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今天主借着耶利米他的这一段的历史呢，在这里给我们有重要的一个提醒，并且这个城墙和城门、城墙的建造和城门的修复啊，具有见证的时代性啊，对我们今天来讲呢，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侍奉上你需要纯洁，教会的生活需要纯洁，生儿女的属灵生活也需要纯洁啊，这个是神的要求啊。那么感谢主啊，在这第三次的回归里面呢，我们看见 尼西米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领袖啊，那他也是个代表性的人物，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也跟他一同回归啊，回去的啊。那么尼西米是一个领袖，所以在尼西米记里面呢，把尼西米的这个特征啊，所以他有的一些很美好的光景，特别把它标明出来。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要能为着主的见证站立的，需要具有这些特性。当然了，在那个时代中间啊，我们知道旧约最后的历史不光是有尼西米，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马拉基啊。马拉基的先知呢，是跟尼西米同一个时代的。那么呢，他是等于在那个时候一种暗中的帮助。虽然在那段历史中没有记载他，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马拉基，先知马拉基的，他有的侍奉是被记录下来的。那个记录的里面所讲到的一些事情呢，跟当初最后，以色列百姓在那边的光景有一些的关系的啊。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把马拉基书详细的说明啊，但是我们知道马拉基书的前一半讲述了当初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回归之地，在耶路撒冷，他们所犯的错误、犯的罪啊，他们那个时候失去属灵的感觉，他们怀疑神的爱，他们跟神犟嘴，然后呢，把许多败坏的事物的东西啊，那些有病的、那瘸腿的那些祭物献在祭坛上，啊，也厌恶神家中的一些侍奉的情形啊。那么他们不耐烦，他们也不能忠心，并且呢，还有呢，他们呢，在婚姻的生活上面也产生出来许许多多可怕的一些的情况。弟兄姊妹，这都是末世的一个光景啊！神就兴起这个马拉基，帮助尼西米在这里呢洁净神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们，尤其他对于当时的祭司们啊，他有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所以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马拉基书是有他的一定的一个功用的啊。那么第三、第四章呢，他就是讲到预言，神给他的预言到将来了啊。那个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只说他在这里呢，在这个第三次回归的这个情形里面呢，他做了尼西米所有工作上面的一个帮助啊，所以他也算是在这个第三次回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领袖的人物啊，那么我们呢，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尼西米身上啊，因为尼西米记里面这个城墙和城门的恢复的工作呢，那么跟尼西米的这个人的特性啊有特别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来把他的情况呢，那么来看一看啊。那么，当然我们讲过啊，在被掳归回的历史中，有很多好的领袖，他们是代表性的人物了啊。他们呢，这个把神所要的一些光景，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了啊。但他们只不过是代表性的人物，因为呢，关于圣殿、关于城墙、城门的建造，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建立啊，就像圣殿的建立、城墙、城门的建立，是所有弟兄姊妹都应该投身在其中的。但是当时他们需要有好的领袖，今天教会里也需要有好的领袖啊。这个领袖是谁呢？任何人都可以的， 只要你能符合于这个条件啊，你就能在教会中间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过去第一次、第二次的回归中间的领袖们的特质啊，我们都做了交通。现在呢，我们看第三次回归的这个尼西米他的特质啊，在尼西米记啊一开头就让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做官的啊，他是当代皇帝的一个酒镇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啊，在旧约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酒镇就好像现在人家酒吧里面那个调酒的，不是的啊。这个酒镇是一个官啊，这个官呢，他的位置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古代的君王们都喜欢喝酒，对吧？但他们又怕别人谋害他们，所以他们喝酒很小心，所以因此呢，他就设立了一个人做酒镇，用一个官呢在这里呢来管酒。那么这个官呢，他每次王要喝酒的时候，他拿起来先喝一口，然后再把这个酒递给王喝，所以他跟这个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像兄弟一样的紧密，那是当代的皇帝最信任的人啊。那么他不仅是调酒给皇帝喝，弟兄姊妹们，他也是一个官，所以呢，当那个皇帝也会为把很多的政务、很多国家的事情、重要的问题也会问他的。所以呢，这个职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位，他做王的酒镇。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啊。那么当然了，你作为酒镇，你是离不开酒的，所以你大部分上班的时间恐怕都在酒窖里面啊，要弄各式各样的酒，要弄得好喝给王。给王喝，对吧？感谢主啊！这个职位对于神的儿女来讲，似乎不是一个好职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当代的帝王的酒窖里面，能培养出这么一个属灵人，并且呢，他有非常美好的祷告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能明白，不是职业会毁坏人，是你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如果你抵挡不了这个试探引诱，那么你就被毁了。所以尼西米的生活见证是非常的刚强的。在那个最邪恶、最不好的环境里面，才能培养出那么刚强的一个属灵生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就是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千万不要让你的职业毁了你啊，或者影响了你。我们要刚强的站住啊！所以呢，尼西米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见证，所以他首先他自己，你看见没有，就是一个圣别的人物啊，所以神叫他去做圣别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因为靠近这个王啊，那么样得着王的一个信任啊。那么，所以他天天都在当代的君王的跟前，啊，但是感谢主啊，尼西米虽然在那么一个不好的环境的里面， 他不仅他个人有圣别的生活，并且呢，我们看见他爱神，爱神的家，他对神家的那个关怀，那个感情是非常的强烈啊！你读尼希米记第一章，你就能感受到了，他那个感情是那么样的强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主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距离以色列人被掳已经100多年以后了，经过了多少代了啊！但是人就能够产生出来啊，这么样一种爱神、爱神家的一种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愿我们的后代也能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希望教会中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今天这一个世界的这个最会污染人的这个环境的里面，能够像尼希米一样被分别为圣，啊，弟兄姊妹们，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听到他的兄弟从耶路撒冷回来报告他那个恶信的时候，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哎呀，他就难过得不得了啊！我们看见他就在神面前哭泣呀、啊。他在神面前就祷告啊，弟兄姊妹们，他对神的家有深厚的感情，他关心神的家啊，他哭泣悲哀，禁食祷告啊，弟兄姊妹们，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知道尼希米的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祷告，所以尼希米被称作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所以尼希米记里面记载了他多次的祷告啊，并且这个人呢，他的祷告很特别，他是随时随在的祷告，他不一定是说呢，一定要定一个时间在什么呢？他是任何时候碰见任何的情形，他都能祷告，因为他的灵跟神之间是完全联合的，是随时可以交通的。所以你看见，当他心里面痛苦的时候，那天到王的跟前去服侍王喝酒的时候呢，他脸上带着愁容。哎呦，这个王啊，一看见这个尼希米有愁容，这个王就害怕了啊。他想，这个尼希米做了什么坏事？今天这个酒能喝吗？所以，因为王看出他的脸上的愁容，因为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尼希米啊，不仅是一个爱神、跟随神很绝对的人，他也是一个有好性情的人，啊，我相信呢，他是脸上常常带着笑容的，因为这个王喝酒的时候呢，总要看着一个笑脸，对吧？这个王喝酒才会快乐，那么老是个苦脸的话呢，这个王喝酒也不快乐，所以尼希米向来在王的跟前都是很明朗的，都是很快乐的。今天忽然之间有愁容了，这个叫王心里面害怕了。所以王就问他了，弟兄姊妹们，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心里都很受感动了。尼希米真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内心里面为着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的痛苦已经掩盖不住了，从他的脸上都显出来。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一个全心爱神、爱神家的一个人，叫我们心里非常的受感动啊。所以他心里面，当王问他说，心里面有点害怕啊，他知道这个王怀疑他了。所以你看见他站在那个王的跟前说，他就祷告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祷告的习惯！碰见每件事物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祷告，感谢神，因为他祷告，主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可以把他心中的 痛苦、他的忧伤告诉王，所以并且呢，他恳求王让他能够回去重建这个城墙和城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真是一个祷告的人，就在跟王对话的时候，他都可以向神祷告。我们真是感觉，在那样的一种不容易的时代中啊，居然会产生像这些爱主属灵的这种光景。所以，我们开头讲到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属灵的性质是特别强烈的。他们要不然就爱主，要不然爱世界，对不对？这个爱世界的呢，就完全不理会神的事情；这些爱主的人呢，你看见他们表现的就格外来的强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愿主在这个时代中间，能够把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啊！所以呢，尼西米爱神和神的家，听见神家有事，你看见他的心多么的焦虑啊！所以呢，他愿意回去呢，重建城门啊。重建城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啊，圣经特别强调这个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城墙呢？城墙呢，就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啊。我们读到后来，我们就晓得了，当以色列人城墙被毁的时候呢，那些外邦人呢？那些卖鱼的呢？做小生意的人，随时都可以进去。这会搅乱了在城里面百姓的生活，也混乱了圣殿里面那个纯洁的服饰。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界限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跟这个世界、跟肉体、跟属世人，这所有一切的光景，应该有一条明显的一个界限啊，所以这是分别的一个界限。而我们知道，今天魔鬼最喜欢做什么工作，就是把这个墙给它拆了，把教会弄得很混乱，把败坏的事物带到教会中，甚至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有很多所谓的教会里面呢，连邪灵的东西都可以进去的。哎呀，弟兄姊妹们，这实在叫我里面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在南加州，我去一个聚会，我一到他们教会那个会所门口之后，看见他们贴了一个广告，我一看，哎呦，什么东西啊？那唱京戏的广告，哎呦，我说大概贴错了吧？人家怎么会把这个唱京戏的这个广告贴的会？他们礼拜堂的大门上面呢，后来我仔细看，它下面有日期，原来他们真的在他们的礼拜堂里面去唱戏呀、啊。就后来我问那个长老，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可以在教会里面唱戏啊？哎呀，他就跟我讲，他孙弟兄你不晓得啊，我们在那里一唱戏啊，整个礼拜堂坐满了，啊，人山人海呀、啊。哎，我们先唱戏，再传福音。哎呀，我心里非常难过。弟兄姊妹们，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已经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就是这样。如果他把这个界限破除了，这个整个见证就被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城墙是一个圣别的一个界限，我们必须知道什么东西是要把它挡在教会之外的。再好的、不符合于神的，都能挡在外面。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败坏的、污秽的那些东西挡，有的好心好意的，因为只能好心好意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讲的神是圣洁的啊，所以呢，简单的来说， 你不能把基督之外的事情带到教会里面。教会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我们在这里只能高举基督啊，只能敬拜基督，只能与基督有交通，只能传讲基督。弟兄姊妹们，除此之外，你不能把世界的这个人事物啊，这些人的经验呢、方法了、什么东西呢，通通带到教会里面，绝对不可以的。啊，我从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心里面都感觉到，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能够把它持守是何等的不容易啊，何等的不容易啊！人家能弄个什么组织，搞个什么活动，就弄到教会里面来。有的你不是犯罪，是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只要不是基督的都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为着维护城里面百姓生活的清洁，维护圣殿里面敬拜侍奉的这个圣洁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城墙啊，那么是一个分别的界限。那么，当然它不是完全都是墙，它也有门的啊。这个门呢，就是进出的地方。我们晓得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共有12个门啊，12个门，它每个门子上都有名字的。这个门呢，那么，是人进出的地方啊，那么这个门你必须要把它守好了。什么是可以进来的，什么是不可以进来的，或者在城里面什么东西是把它弄出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城门里面还有一个粪场门，是要把污秽弄出去的啊。所以呢，这个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门啊，今天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讲，就是交通的原则，什么东西是可以交通，什么不能交通，弟兄姊妹要搞清楚啊。今天你把主所不要的东西让他进来了，这个就会毁坏神的工作。所以对于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来讲，这也是个重大的考验啊！我们把什么东西接进来了？我们有没有把什么不该有的东西把它弄出去？这就是门它的这个功效。所以你们读这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40章以后啊，那里呢讲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你去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很奇妙，他对这个门呢，用了很多的话在那里形容，很大的篇幅讲到这个门的问题。这就说明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初就是他们的城门不够严谨，没有守好。你记得大卫的年间吗？大卫用了一般人去守门，用了谁去守门？用俄别以东的家去守门。俄别以东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大能的勇士啊，他们全家都是勇士，所以大卫就特别把他们用来守门。我记得从前呢，一些弟兄姊妹，那个不够爱主的人呢，他说："哎呀，将来呢，奖赏给你们得了，我到天上我去看大门好了。"哎呦，你够资格看门吗？将来的门也不需要你看，是天使在那里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晓得啊，教会的门需要守得很严谨。也不是什么人都不能进来，你要有分辨力，什么是可以进来，什么是不能进来。这个呢，也考验我们侍奉上面老练不老练。 因为你守门，你要分辨，人把这个东西带来之后呢，你要这个能有分辨力，知道这是可不可以进城。所以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的功用是非常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是仇敌要破坏神家见证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工作，城墙没了，城门没了，见证也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在旧约最后一段历史第三段的恢复，就是神让尼希米回去把城墙、城门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我们讲过。旧约最后这段历史在主的眼中非常的宝贵呀，就是他每一个点都恢复，神旨意中的每一个点都恢复，这个完全的恢复。虽然工作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小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它的价值是非常的大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尼希米。为着神的家，为着这个城墙和城门，他也放弃了在王宫里面的那个高官的职位，那么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幸好这个王啊也很尊重他，这回啊王还派人把他送去啊，平安的把他带到那里。那么我们看见尼希米一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他在夜间他就出去观看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情形。他先把整个的情况呢，把它了解。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啊，教会中的监督就是长老们呢。什么是长老？长老就是 overseer，他就是长老，就是呢要观看。整个教会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在神的家中，哪里有破洞，哪里有需要，我们侍奉主人心中要很清楚的，什么地方需要补足，什么地方需要加强，弟兄姊妹们，你心中要有数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尼希米一到了那里，立刻就去观察这个。那么他去观察，他也发现也有人在那里也观察，等到他把这个情况在暗中把他了解了之后那么他详细的查看，心中有了把握。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个理所当然的原文就是理性侍奉。所以呢，第一件事情你非常里面非常的清楚，您在侍奉上不是光凭感情的要有理性的服侍，要能了解全面，要有合理的一种的安排，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哈，因为呢，尼希米是一个做官的他有另外一面呢，他有很刚强的个性，所以他就起来呼召以色列的百姓起来建造。那么他的呼召是强而有力感谢神呢，他这么一呼召，结果呢，众民就起来了，并且大家怎么样，奋力做着善功那边回去的人呢？在尼希米的这个号召底下，他们就起来开始来建造那么，他们的建造呢，在尼希米记第3章记载，弟兄姊妹，那是非常美丽的一章圣经那里告诉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各样不同的职业的人。有祭司，也有银匠，也有做各样生意的人，他们大家都起来建造， 并且每个人建造一段，啊，每个人建造一段，有的人呢就对着他的家门口来建造。弟兄姊妹们，您去读这一段的故事啊，我们觉得非常的美丽啊。这个呢，过去我都是把它单独拿出来讲的啊，那也需要开个特别聚会才能讲清楚，真是十分的美丽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们虽然个人建造一段，但是他们所建造的，无论是材料，无论是样式，都与别人是完全相合的。你不能呢，这些大家不同的这些人起来建造，最后这个城墙变成花的了，对不对啊？个人家建出来的不一样，这个不行的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主的见证的恢复是受意象的控制的，没有哪一个人能控制的。那些我们从前所尊重的那些前面弟兄们，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建造。今天呢，轮到我们来建造，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神的旨意底下，在同一个意象底下。来建造，各尽其职，啊，但是呢，最后建造起来的时候呢，是完全符合的，这很像教会历史上主见证的恢复一样，从地球运动开始一样，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里面，弟兄姊妹为着主的见证，啊，在那里聚会侍奉，但是呢。我们能看见，在圣经的那个原则里面是一致的，啊，那个灵也是一致的。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侍奉主啊，但是呢，你不能造了一段跟我造了一段，我们大家都连不起来的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呢，这整个城墙是个完整的。是整齐的一座城墙，使他们相互之间有配合，啊，我建这一段跟你旁边所建这一段，我们要结合的非常的完美，啊，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啊，当初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呢，那个光景啊，那尼西米起来号召他们建造，他们不仅各尽其职。并且完全的和谐的，我们最怕就在教会中侍奉主，有时候你有一套，他有一套，各来一套，到最后呢变成不相合的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真正的建造，他们建起来就完全没有不一样。你知道耶路撒冷呢是建造在山顶上的。那不是一个整个大平面的啊，它那个沿着山呢，它有高有低的，所以这个建造很不容易的。但是你看见这些人在奋力起来建造啊，弟兄姊妹是多么宝贵的一样，多么宝贵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各样不同身份的人建造，这就说呢，这个侍奉呢是全体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家事如何，我们在这里共同的起来建造城墙。弟兄姊妹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在教会中啊，人人都有责任要起来建造啊。所以呢，重要什么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啊，你不能按你自己的兴趣做，对不对？你要按照神的要求做。所以呢，感谢主，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从头到尾是圣灵在带领，所以真正教会的建造者是圣灵，不是我们。我们一做的乱七八糟的，那一定是不相合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一个一个不同地方的聚会被主兴起来， 他们能够完全合而为一，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意啊，只有他能够有这么大的眼光，能看得见全天下的事情。我们今天能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自己一个小小的聚会而已，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顺着圣灵的引导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讲《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对吧？是圣灵带领这些使徒们，哎，结果到最后呢，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教育程度，最后呢，那个见证是完整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工作。那么今天圣灵在一个世代一个世代里面过，一直做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生活的方式，甚至工作的性质上面也不一样，但是在只有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呢，耶路撒冷变成了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把《尼希米记》第三章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美丽啊。但是呢，我们要另外看见一件事情啊，在建造城墙、修复城门这件事情上面，尼希米他们遭受了仇敌最强烈的攻击。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今天任何一个聚会，如果要为着主的见证活着，将会遭遇仇敌最厉害的攻击。但是我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尼希米一回去，那些仇敌都是有名字的，什么参巴拉了这些，他们有名字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仇敌是具体的东西呀、啊，哇，他们在那里。在那里嗤笑、藐视，然后加磨难给这些门徒们，不，这些百姓们啊，我们看见他们对这个尼希米诸般的攻击，说："哎呀，你弄这个你自己要做王了。"很多这些话，都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们，从尼希米记。我们知道，在神恢复的工作中，见证为主做见证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心里面要也很清楚，啊，为了主的见证，仇敌是最不甘心的，他一定要做破坏的工作，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你知道尼希米的祷告里面呢，他有一个称呼是很特别的，什么称呼呢？他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啊，这是尼希米的祷告啊，他也很特别的一个点。他每次称神都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仇敌的攻击，他看见主比仇敌更大，就是主耶稣也跟我们讲过，对不对？这世界的王要来了，那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约翰也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所以今天呢，在主的见证上面，我们需要刚强，弟兄姊妹们，因为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生活是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仇敌有许多许多的这个攻击，不仅这个有外面的攻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甚至连以色列百姓中那些祭司，连那些先知们都起来攻击，所以呢，内忧外患，外面有仇敌的这个嗤笑，里面呢还有仇敌的攻击。我们看见，在第一个世纪，保罗就是这样，保罗的侍奉啊，真是内忧外患。哎呀，我们看见最后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甚至说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全亚细亚人都离弃保罗呢？ 所以你知道侍奉主的路是很艰难的，连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你看都是经历这么多的艰难。但是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们，要有勇气、勇敢的起来为主做见证。主是我们的保护，所以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主，要像尼西米一样。所以尼西米不在，根本不在意他们这些啊，他也有智慧拒绝他们。当然，这个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在这里啊，那么说明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仇敌的攻击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么不仅有仇敌的攻击啊，他们还有内部光景的一个败坏。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那里有百姓们就埋怨，因为神的百姓中间有不公平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们，那些百姓们，他们把他们的全家财力什么都投上去了。结果呢，因为没有收入啊，生活起了困难了。结果另外的人呢，把他们的儿女啊、妻子弄去做仆婢去了，所以他们很痛苦，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埋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跟随主就是这样，不仅外面的情况是危险，就是艰难，内部里面也常常出事情的。所以你看见，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对不对？感谢主啊，主把尼希米记放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如何能在这样的光景中依靠主，能把神所要的把它建立起来。今天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把神的见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确啊，从人的眼光中来看的话呢，那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求主让我们能像以斯拉尼西米一样，有完全的信心，相信神的作为，相信我们主的大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里的百姓中间居然有人贪财呀、啊，那么还去占别的弟兄、别的百姓的便宜，所以他很生气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尼希米自己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他守节心清啊，他做了12年的省长。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省长所给的供奉。他不仅不要那个钱，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并且呢，每天呢都预备很多的食物给很多的人吃。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人真是全心为着神的。”所以，这些呢，都是给我们一些的激励啊，弟兄姊妹们。他为着要不要加重百姓的担子啊，他是做省长，他是可以叫他们缴税，那么来供奉他的，但是他不要，真的是守节心清，他为着主的见证呢，弟兄姊妹们，绝不容许仇敌的来做任何的破坏，他还要守住里面省的百姓这些光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感谢主。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中，那么呢，他仍旧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建造城墙。结果我们知道，在建造城墙的过程中是多么的困难呢？ 他们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身上甚至有的穿着铠甲，到夜里面都不能脱下来，昼夜的在那里守住。感谢主，他们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中，工作进行得非常的快速，52天就把城墙建造起来了。弟兄姊妹，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建造圣殿啊，那个是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的，那个是需要很长的日子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见证的恢复可以很快的啊，所以今天只要我们的心转向神，弟兄姊妹们同心合一。为着主的事情见证，很快就能够被恢复。所以这里讲到52天就建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好的领袖啊，他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呢，只是做了中流砥柱，他阻挡仇敌，保护神的百姓。鼓励大家起来做工，你看多不容易啊！本来他做省长，他在王宫里面可以过好日子的，但是他放弃那个到这里来侍奉神。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比他做酒政有价值多了啊！所以他在那里这个让我们看见意思。尼西米，他个以这个人的性格啊，和他在神面前的学习，和他那个祷告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并且呢，我们看见了尼西米会尊重别人啊，所以在尼西米记第八章里面，他特别把以斯拉找来，他知道以斯拉比他更懂得律法。所以呢，请以斯拉呢来开特别聚会呀、把神的话语带来了，弟兄姊妹，他也是尊重神的话语，他知道如果侍奉上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指引的原则，所以以斯拉把律法、把历史带回来了，这个对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侍奉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尼希米就按照了大卫年间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啊，他把祭司们一个一个的把他安排起来了，所以这是以斯拉给他带来的一个好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彼此的尊重。相互的配搭，相互的成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在侍奉上面、恩赐上面的一个美好的配搭。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像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尼希米已经把这些光景恢复起来了，但是在尼希米记最后13章。留下了一个尾巴，说里面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那里做省长12年之后，他就回去了。回去多少日子，我不知道。他圣经只讲说他回去了一段日子，我相信那是很长，可能很长的一段日子。因为这个好的领袖不在了，结果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呢，又变得败坏起来了。又开始有许多犯罪堕落的事情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个也叫我们很叹息啊！你看教会历史也是一样，当神兴起一个好的领袖，哇，带进一段的复兴啊！这个领袖一过去，下面神的儿女就开始混乱他们太过分的依赖人了，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在神的家中能兴起。好的领袖，我们感谢主，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是依靠主的， 那么这般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呢守不住神所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地失败。哎呀，这真是给我们何等重大的一个提醒啊！是的，我们今天脱开了许许多多在神眼中看为不正常的侍奉的光景，我们起来一同聚会了。但是我们要小心，在这个地方你不能放松，你仍旧需要好好的依靠主啊。所以呢，过了很长一段日子，那么尼西米回来了，一回来就发现这个光景不对了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能感觉到，尼西米从头到尾，他都是忠心的，啊，他没有改变，他没有因为回去，结果他就改变，他没有，他回来仍旧是忠心的，然后他就起来对付所有一切的错误。他首先就斥责那些官长们，他们失职，他很严厉的斥责他们。圣经中啊，甚至讲，当初他有的时候呢，这个尼西米会打人的，这个很特别啊。以前我也不大懂，我说这个侍奉神的人怎么可以打人呢？所以我以前读那里我也不太懂，后来我就问了一位年长的弟兄，哎，他倒是解释的蛮好所以我也告诉弟兄姊妹们，他说因为呢，尼西米是当官的。就当官的可以打人的，当然这只是这么一个解释。但是你知道尼西米心中的那种的愤怒吗？好不容易从被掳之地归回了，付了这么多的重大的代价来到这里，好不容易把圣殿建造起来了，好不容易现在呢把城墙城门又把它修复起来了，结果呢，你们。又做得罪神的事情，人就和当地的人通婚，甚至他们生下来的小孩连希伯来话都不会讲。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个光景是多么的可怕啊！那个百姓们把神的圣洁重新的破坏。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他们在被掳之地失败，所以呢，尼西米回来之后呢，他所做这件事情叫做恢复中的恢复，所以呢。恢复之后还需要再恢复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谨慎的，不能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啊，把它这个失落掉了啊。所以人就要恢复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所以尼西米做这些事情，他一面做，他也一面祷告求神纪念，因为他不是为自己啊。弟兄姊妹，那是为着神的家啊！感谢主，我们开头讲到啊，在他的时代里面呢，这个先知马拉基啊，也尽了他的一份的功用啊，因为那个时候马拉基记载了他们这批人的光景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弟兄姊妹们，他们跟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破坏了。所以今天呢，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即使主把我们带回来了，带到这条路上跟随主了，你还要能够持守住主所给我们的，能够一直走到路中。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 到今天呢，这个时代呢，我们看见前面的弟兄们、年长弟兄们一个个过去，好像有很多很好的这些领袖们都过去。但是圣经中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尊主为主啊，即使地上没有了这些过去所谓有恩赐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仍旧是我们的领袖。啊，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人就可以跟随他的光景往前。所以呢，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们，让主在教会中居首位，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好好跟随主的带领，容让圣灵引导我们，啊，能够把神家的见证把它维持住。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如果是被圣别的，它一定是有墙有门的啊。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导。感谢主，在旧约最末后的这段历史，神把他对末了时代中圣徒重要的心意，借着这段的历史把它说明出来了，所以虽然这个年日非常的漫长，但是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而在那个荒凉的年间，仍旧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对属灵的事情有反应啊，他们能不顾周遭的环境，不顾他们所处的情况，他们一心爱主、爱神的家，跟随主的带领，带领往前，所以因此写下了以色列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非常的宝贵。所以这一次呢，主给我们恩典，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讲述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我们巴望圣灵用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么保守我们在地上最末了的一段光景中，也能写下一段美丽的记录。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共同的勉励，需要彼此的激发，需要我们相互更多在主面前的祷告，但愿主在这个时代中能兴起像以斯拉尼西米这样的人，即使没有以斯拉尼西米这样的人，至少主要兴起像所罗巴伯、耶稣亚这样的人啊！愿主的恩典显在各处的聚会里面，所以愿主祝福啊，使弟兄姊妹们在各处都能够为着神的家，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灵里面的鼓舞。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这个世代中你自己的作为。主，你为着你的家一直做工到今日，我们也知道你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主，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机会可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把圣经中这些美好的见证的例子摆在我们的眼前，你给我们有清楚的引导、清楚的激励和鼓舞，愿各道各处神的家都被建立。虽然这个末后的日子，仇敌的工作非常的猛烈，破坏也是非常的厉害，但愿主使我们有充足的信心， 能够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主啊，在艰难中为主站住，主啊，求你祝福你在全地的百姓。这一次这个聚会中，这许多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你不仅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不仅让我们有个心愿答应你的呼召，我们也求你伸手帮助你的百姓，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向你俯伏下拜，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主啊，我们能一同欢然的来迎接你。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嗯。